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从英伟达到新知识生产力，看中共的三大命根子啊。第二个是川普这次盯上了巴西，第三个是美国移民局羁押的申请超过1000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9号向8个国家发出信函，信中通知这些国家关税税率将会从8月1号开始生效，那么其中巴西的税率达到 50%， 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税率是 30%， 文莱、摩尔多瓦税率是 25%， 菲律宾是 20%。那么川普对巴西加征 50% 的关税让外界感到非常意外，川普给出的理由是巴西县政府对前任总统叫博索纳罗进行了政治迫害，而且美国对巴西有贸易赤字。那巴西外交部在7月9号传召了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大使馆对相关的言论作出澄清。巴西总统卢拉在川普宣布关税之后也马上发表声明，卢拉批评说川普的说法是错误的。卢拉说，过去15年美国对巴西有4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光是去年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有20亿美元。卢拉说他反对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决定，并且会做出对等的回应。那么就在川普宣布对巴西加征 50% 的关税之后，巴西的股市跟汇市都下跌，巴西的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 2.9%。 那么另一方面，欧盟贸易专员谢弗乔维奇7月9号说，美国不会提高对欧盟商品的关税，有一部分欧盟商品关税还会商品啊，欧盟的商品还会免收10%的基准关税，那么把这个谈判期限延长到8月1号，为双方达成满意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啊，这是第一。第二，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移民局正在面临着严重的案件积压的问题，截止今年7月，没有处理完的移民申请数量高达1130万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一季度，美国移民局只处理了270万份申请，同比减少了 18%， 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 12%。 另外还有超过34000份申请甚至没有开封，还滞留在收发室，没有进入数字统计系统。移民律师指出，案件积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移民局的预算和人手都有限，移民局目前只有不到2万名员工，而积压的申请却超过了1100万。移民局原计划是在今年这个2025财政年度增加3000名新员工，但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冻结了联邦雇员的招聘，所以截止7月份移民局只招到1000人。第二，川普政府要求移民局移民申请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导致了补件要求增加和面试范围扩大。移民局处理的申请包括绿卡、工作许可、旅行证件、庇护申请，那么其中绿卡更新的时间拖延的最严重，在今年一季度绿卡更新的平均处理时间上升了 9.3 倍，从 0.8 个月上升到8个月。另外第一季度工卡的申请延长了 87%， 也导致了严重的积压。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移民局批准了240万个申请，拒绝了26万个申请，批准率达到 90%。 那么其中投资类的移民批准率是 97%， 职业移民的批准率只有 60%。 这是第二。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9号向哈佛大学发出一张行政传票，那么传票强制要求哈佛交出 2020年以来国际学生的所有记录，这些记录包括学生的纪律处分记录、涉嫌刑事案件、校内抗议活动的视频和音频以及内部邮件等。从今年4月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多次要求哈佛大学提供外国学生的资料，不过以前国土安全部都是要求哈佛配合，那么这次发出传票是强制性的，哈佛必须交出材料，否则就违反联邦法律，会被起诉藐视法庭。哈佛大学回应说，川普政府的传票毫无根据，这完全是一种报复行为，目的是企图干预大学的招生、教学和学术自由。哈佛大学表示将会继续配合合法的要求，并且履行自己的义务。川普政府正在美国大学开展一场整肃运动，目的是清除所有所谓的自由派思想，并且按照川普的思想去教育学生，让美国的大学听川普的话。那么哈佛大学被认为是川普的头号敌人，川普政府已经暂停了向哈佛拨付研究经费，还禁止哈佛录取国际学生。那么这次发出行政传票是整肃运动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分析认为，川普政府的做法将直接威胁国际学生的升学，也削弱了美国大学的全球竞争力。这是第三、第四。7月9号是中国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10周年。那么为此，7月7号国际特赦组织等31个人权组织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要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设立独立机构，调查中国政府迫害公民社会的行为。2015年的7月9号，中国公安部对各地的维权律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中国警方总共逮捕了300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那么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在联合声明中指出，709事件加强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系统性的打压，对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及新疆、香港的人权造成了严重打击。人权组织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对709律师的打压，恢复他们的职业权利，并释放仍然在押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另外，法广报道，美国国会7月8号举行了709事件十周年的研讨会，与会人士认为这次事件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它表明中共的迫害不限于律师，而是针对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不存在法治。第五，法国挑战周刊报道，法国国家内部安全总局叫法国国家内部安全总局最近披露，法国境内至少有9个中国的海外警务室，目前这些警务室已经全部关闭。那么去年11月，法国议员勒格佩珍向内政部提出质询，要求说明中国海外警务室在法国的情况。今年6月，法国安全总局给出了回应，并披露了3个内容。第一，保护卫士组织在2022年发出报告说，中国在全球设立了几百个海外警务室，其中法国就有4个，但事实上法国的警务室远远不止4个，而是9个。那么这些警务室是由当地华人协会或者侨领负责运作，这是第一。第二，2023年年底，法国安全总局召见2名中国驻法国外交官和1名中国情报人员，法方要求他们关闭海外警务室，并且准备遣返这3名中国官员。结果是海外警务室确实关闭了，但是中国拒绝了法国遣返这三名官员的要求。第三，虽然这些海外警务室已经不存在，但是作为中国使馆或者公安部服务的便衣特务仍然停留在法国， 这些中国特务仍然在继续监视、恐吓甚至绑架意见人士。法国安全总局指出，中国政府一直认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仍然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中国根本没打算放弃跨国镇压活动。对于法国情报单位来说，这场游戏远远没有结束。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和加拿大在7月8号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交换机密信息。这个协定标志着日本正在朝着第六眼迈进。那么目前呢，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国家共享情报，那么它就是一个情报联盟，也就是五眼联盟。那么日本方面早前表示，他想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个成员。那么日本现在已经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那么现在正在跟新西兰谈。那么共同社说，日本和五眼联盟国家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将有助于应对中国的海洋活动以及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的开发。这是第六、第七。希腊新闻网报道，希腊空军宪兵7月9号在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四名中国公民，逮捕的理由是这四名中国人拍摄基地的军事设施以及阵风战斗机。7月9号上午，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附近，基地的警卫发现有四名中国人在拍摄军事设施，警卫当即要求四名中国人离开，但是这四个人无视警告，随后转移到附近的一座桥上继续拍摄，最终基地的空军宪兵出动逮捕了这四个人。调查发现，这四名中国人使用了高分辨率的相机进行拍摄，他们拍摄的照片包括军事设施和阵风相机、阵风战斗机。希腊空军宪兵在逮捕他们之前发现，这些人还试图把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那么今年以来，在美国、韩国和菲律宾都发生了中国人偷拍军事设施的事件。这是第七、第八。 CNBC 报道，星巴克上个月表示准备出售他的中国业务的一部分股权，到现在他已经收到了三十家投资公司的报价。那么提中收购要约的公司包括凯雷集团、 KAKR 等投资机构，他们的报价在50亿到100亿之间。消息人士说，最终成交价可能会在100亿附近，交易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交易完成之后，星巴克会保留 30% 的股权。那么星巴克为什么要出售它的中国业务股份呢？主要是原因受到了本土咖啡品牌的冲击，有瑞幸啊、库迪啊。那么瑞幸跟库迪他们都是低价策略，打得星巴克很不好受。星巴克原来在中国的市场份额2019年是 34%， 现在去年跌到了 14%。 那么星巴克在中国有7758家门店，占全球门店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区的营收只占全球总营收的 9%， 所以利润还不到 7%。 那么在2024年财政年度，星巴克的中国收入下降到了3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9%。 所以他要卖掉一些股权，然后再扩充一些新店，这样的话可以有竞争效应啊。这是第八、第九。南华早报报道，多年来中国的造船业一直是世界第一啊，但是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中国船厂的新订单跌到了2630万吨啊，那么同比暴跌了68%。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船厂的订单暴跌的原因是川普政府针对中国船只的征收停泊费啊。那么今年4月份，川普政府宣布，中国制造的船只在美国港口停靠，每次要征收150万美元的停泊费。南华早报计算之后发现，中国船厂在全球新订单的份额从去年的75%跌到了今年上半年的56%， 那么与此同时，韩国造船厂它的份额从去年的 14% 上升到今年上半年 30%。 川普政府对中国船只征收高昂的停靠费，目的就是要打击中国的造船业啊。当然他说要振兴美国的造船业，鬼都不信啊，那是不可能的，美国这造船业已经永久的没落了。所以呢，这些数据表明川普的政策的确打击了中国的造船业，但是这个手段并不能让美国的造船业起死回生。早在80年代，美国就已经放弃了民用的造船业，那么整个的产业链已经不存在啊，就和韩国相比，工人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原材料也很贵，效率相当的低。造船业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是个厌恶性的行业啊。我不相信美国有可能恢复造船业，那这是不可能。这个川普打错了算盘啊，非常热的，那是很难。很苦的行业，造船业是个非常苦的行业啊。第十，法广报道，全球公共公司艾瑞博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报告预期到2030年 90% 的中国电动车品牌将会消失，大约只会有15家品牌存活下来。艾瑞博的报告指出，从20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电动车品牌，到去年中国总共有129个电动车品牌，中国电动车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67%。 那么中国电动车企业正在用新的运营模式改变整个产业，那么未来新车上市的时间会减少一半，投资会减少 40%-50%， 成本也会减少 2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部的车企市场份额会不断的扩大。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头部车厂将会占市场的 75%， 那么每家品牌的年均销量将会达到102万辆，小型车厂会被头部的车厂收购，要么就被淘汰。艾瑞博的报告还指出，随着中国市场增长放缓以及全球贸易壁垒的上升，中国电动车必须投资自动驾驶等先进技术，否则就会被淘汰。这是十一，这是第十，第十一。《旧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7月9号提议，应该在4100亿的特别预算中增加一项内容，具体就是向每个台湾人发10000块钱。那么这项建议会让总的预算增加2300亿。报道评论说，朱立伦的举动就是用老百姓的钱给他们买选票，目的是反对大罢免啊。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在脸书上发帖说，朱立伦确实是个精算师，国民党不阻挡行政院的国土安全韧性特别预算，但要加上2300亿给全民发现金，这明显就是要买票啊。那么政治工作者许仙也表示，朱立伦就是自己喊着要请客，却让政府来买单啊。这显然是为大罢免的民调很差来做出谋，来什么才想出的计谋啊。台湾行政院方面表示，4100亿预算是用来强化台湾的安全韧性，资金来自中央政府的累计盈余。国民党和民众党今年已经删除了中央政府预算2076亿，新版的财划法要求中央明年释出3753亿给地方政府。行政院表示，如果立法院通过朱立伦提出的派发先进方案，中央政府就需要举债才能有办法支付。第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7月10号凌晨再次被逮捕， 逮捕的理由是担心尹锡悦可能会销毁证据，这是尹锡悦在获释四个月之后第二次被捕。今年五月初，韩国新政府成立了戒严阴谋案特别检查组，专门调查尹锡悦在2024年12月戒严事件中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那么7月6号，特检组以涉嫌滥用职权为由，提请法院批准逮捕尹锡悦。那么7月9号下午到晚上，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尹锡悦进行了6个小时的询问，这也是逮捕前必要的审查。那么询问结束之后，尹锡悦就被送往首尔拘留所等待结果。到了7月10号凌晨2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签发逮捕令，那么尹锡悦被当场收押。接下来特检组将会对尹锡悦进行长达20天的调查。13，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在7月9号公布了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的官员支持今年晚些时候降息，只有2名官员支持在7月份开始降息。那么美联储的官员认为，美国当前的通胀距离 2% 的目标还有距离，而且在未来几个月，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情况不足以支持降息的决定。会议纪要还指出，多数官员认为目前的利率已经接近中性水平，即使美联储最终决定降息，降息的幅度也会相对温和，不会出现激进性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开始大骂鲍威尔，他要求鲍威尔尽快的降息，缓解政府的财政融资压力。但是美联储内部普遍不接受这个理由，他们认为美联储的职责不包括为政府融资。那么支持7月份降息的两位美联储官员是沃勒和鲍曼。沃勒是有点想法的人，他们这两个人都是由川普任命，所以他们的意见也不令人意外。14，路透社报道，比特币在7月9号突破了历史高位，价格一度接近 11.2 万美元，最高达到 11.1998.9 美元。比特币最新的报价是11万1430美元，上升了 2.44%。 比特币价格飙升有三个原因。第一，全球市场对贸易紧张局势担忧有所减弱，投资者更愿意买进风险资产。第二，机构和法人持续买入。今年上半年，比特币在 ETF 的总持仓量达到了1309亿美元，其中黑石集团一家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买了11亿美元。第三，川普家族宣布增持比特币作为公司资产，也提振了市场需求。那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比特币涨了 20%，并且稳步突破10万美元大关。他在5月22号创下了接近11万2千美元的峰值，之后一直在高位整理。15，法新社报道，推特的 CEO 雅卡里诺在7月9号宣布辞职，推特方面还没有公布接任人选。马斯克在2022年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推特，他自己担任 CEO。 那么2023年6月，马斯克邀请 NBC 的广告主管亚卡里诺来担任推特的 CEO。 亚卡里诺上任之后，他重建了推特和广告商的关系，并且拓展了推特的运营。在亚卡里诺上任之后，96% 的广告客户回到了推特，他形容这是令人难忘的两年。他表示，在推特完成重大转型之后，他决定辞职。那么目前推特和马斯克都面临重大的危机。今年3月份，马斯克的 XAI 公司收购了推特。那么 XAI 计划把推特的数据模型、运算能力和人才全部整合。但是广告界很担心这个整合会削弱推特的广告业务， 与此同时，马斯克反对川普的大而美法案，他计划成立美国党。那么投资者又担心马斯克过于专注政治，会影响推特和特斯拉的正常运营。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要闻简报的内容，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从英伟达到新智生产力，看中共的三大命根子。先讲讲英伟达。英伟达今天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4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那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苹果和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啊。英伟达的市值在过去3年飙升，那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爆炸性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人类和科技的互动模式，英伟达就是这个浪潮中的核心企业。那么今天就7月9号星期三，英伟达的收市价是 162.88。 那么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单单英伟达的市值相当于标普500里面的最小的214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一家公司相当于214家公司的市值总和啊。那么英伟达的总部在加州圣克拉拉啊，它的现在的主要的业务是设计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啊。那么要知道英伟达的市值突破10,000亿，到现在不到2年时间啊，10,000亿到40,000亿啊，从10,000亿到40,000亿不到2年时间啊。那么苹果和微软市值之前也接近过40,000亿，苹果是去年年底它市值达到39,000亿啊，39,000，微软上个星期是37,000亿啊。那么英伟达就是黄仁勋在1993年创办啊，黄仁勋是台湾人啊。那他最初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这个个人电脑玩游戏的时候画面变得更好一点啊，所以他就做芯片，主要是给游戏玩家做这图形芯片啊。那现在变成了什么人工智能，它变成人工智能产业链里面的军火商啊。从今年年初，英伟达曾经面临过一个挑战，就是有家中国公司推出了一个 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啊。那么这家中国公司说，他们聊天机器人只用了2000颗 H800 的芯片啊，来这个训练这个聊天机器人，比其他公司少得多啊。那么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它的成本可以更低，效率可以更高，结果这个消息让英伟达的股价跌了20%。不过呢 ，DeepSeek 的这家公司很快，他编的故事就被戳穿啊，谎言被戳穿，英伟达的股价就强力的反弹回来啊。那么大约在15年前，英伟达开始开发一套叫 CUDA 啊 ，CUDA 的软件工具。那么这套工具可以让英伟达的 GPU 芯片处理图像以外的任务啊。那么后来呢，云计算什么是这个慢慢的兴起，英伟达也就转型，他把他的业务重点转向什么数据中心这些领域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芯片就用在了很多方面，比如说挖掘加密货币啊，比如机器学习啊，比如这个计算机视觉啊，这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兴领域。到了2022年3月，英伟达发布了一个叫霍伯的架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的内存和计算能力都很强，所以就非常受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欢迎。单单在2023年，英伟达就卖出了几百万个 H100 的芯片。就在那一年，英伟达的市值突破20,000亿啊。那去年的英伟达又发布了新一代的布莱克维尔的架构，那么其中最强大的芯片就是 B200 啊。B200 上面有2000多亿个晶体管。那么英伟达的芯片一颗芯片要卖几万美元。 那么目前市场对英伟达的 GPU 芯片它的需求你基本上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啊。那么科技公司经常炫耀它买到了多少颗英伟达的芯片啊。那么很多数据公司也是专门围绕这芯片来设计啊。那么黄仁勋本人也获得了这个科技教主的地位啊，那个黑色皮夹克成为他的个人形象啊。那么基本上这个谷歌、英伟达这几家公司它的价值是怎样算呢？算它的员工年营收啊，微软是一年一个员工一年的营收是120万到150万，很厉害，一个员工平均它的营收。谷歌是150万到180万，英伟达是多少？300万，所以它更有价值啊，它更有价值。随着股价上涨，英伟达的收入也暴涨。两年前英伟达一个季度的营收是72亿，今年一个季度营收达到了440亿，而且最特别的是英伟达的毛利率达到 70%， 这个超级硬，英伟达就是一部超级印钞机。那么这是英伟达。那么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可以有什么？可以有华为啊，可以有大疆啊，也可以有中烟集团，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苹果，也没有出现过英伟达这样的公司。为什么？科技的本质是什么？科技的本质是自由和开放啊，它还需要教育，还需要私有产权制度啊，私有产权制度的保障。那有了这些基础，你的科技才能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啊，完整的生态系统。专制政权的属性是封闭控制啊，它正好和科技的精神背道而驰啊。当然更何况中共不承认私有产权制度啊，而且中共的教育系统核心功能就是洗脑。所以举国体制或许可以实现一些具体的技术目标，甚至可以发展起一个产业，但是它没办法复制科技创新的精神，它最终会被真正的科技打败啊。那疫情结束之后，习近平在2023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那么新质生产力这个词逐渐成为中共政策话语体系当中的核心，那习近平也想用他的举国体制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他的所谓新质生产力。那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战略方向。第一，制造业升级，要把世界工厂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发展芯片，发展高端机器人和新材料啊，这是制造业。第二个，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主要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跟大数据啊，让它成为核心的增长点。第三个就是绿色转型，绿色转型是电动车、氢能、光伏产业啊，它构建绿色的生产力体系。这些产业，从习近平从疫情结束到现在，习近平大力的推广，投入很多的钱啊，这些产业其实看上去它并不是新兴产业，不是说新质生产力提出来之前就不存在，不是的，一直有啊，只不过用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儿把它们归纳起来啊，听上去呢更整齐，更有说服力啊。那疫情结束之后，习近平就不惜成本的投入。但是新质生产力仍然面临几大问题。第一个，基础薄弱。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规模和种类和其他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啊。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融资政策和政治环境上面对很多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第二，人才教育之后，中国的教育体系跟世界脱轨，它没办法和教育创新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啊。第三就是地方财政困难啊，地方政府普遍 入不敷出啊，他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支持长期的科技投入啊。第四个就是行政手段推动啊，行政手段推动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贪污呗啊，资源浪费其实就是政府官员把这些投到这本来应该投到项目上的钱装到了自己口袋，方法很多啊，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实际上大量的资金真正投到项目里面的资金不会超过 40%。所以事实上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并没有帮助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走出困境。相反他占据了大量的宝贵的财政资源。所以导致整个中国的财政体系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刺激内需的动作。结果就是中国经济无法走出通缩的现状啊，也就是说需求不足啊，中国现在由于经济下行导致的需求不足，没有办法财政政策推动它啊。需求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症状，但是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老百姓收入低。怎么个低法？中国居民收入占 GDP 的 44%、啊、美国是 77%， 日本是 60%、啊、那么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啊、就是一大块的钱被一小部分人拿走了、啊、那大部分的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啊、彭博社报道说，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把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60%，也就增加16个百分点。那这个目标是通过提高这个居民收入来让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上升到50%、啊、这个目标能实现吗？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老龄化、啊、老龄化会让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下降。举个日本例子，日本这个比例啊，日本这个比例是94年是 62， 到了23年降到52，降了10个点啊。台湾2000年是67啊，23年降到57，23年降了10个点啊。那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日本还要快啊，这速度快，时间很短就在下降。所以中国居民收入占比现在是 44， 你未来只会比44低啊，不可能提高到 60%。除非中国改革现行的分配体制，否则消费萎缩通缩持续，高失业率只会持续下去啊，而且会这个现象不断的加深，会导致社会动荡。问题是改革分配体制那么简单吗？当然不简单啊。要进行真正的改革，就要动中共的三个命根子，否则就不存在任何效果啊。那中共有三个命根子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共的三个命根子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命根子是什么？土地啊。中共建政之后，先是搞土改啊，土地改革用土地换取农民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没过多久，中共就搞了一个集体化运动啊。集体化运动其实就是变相的夺走了农民手里的土地。那么中共所谓的土地国有制度啊，现在土地制度叫国有啊。那么在专制独裁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中共垄断了所有的土地啊，这就是中共维持政权的一个基本盘。它决定了中共可以控制财富和经济运行的能力啊。土地国有制也是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的基础。所以哪怕问题再多，中共所谓的改革针对土地制度，那只会修修补补啊。他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他绝不会交出土地所有权， 这是第一个命根子是土地。第二个命根子就是以印钞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啊，你单有印钞权不能控制财富。啊，只有你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你的印钞权才有所属性，才属于谁啊。所以中共先控制了印钞权，然后再通过控制它的金融体系让印钞权能够变现啊。这样一来呢，中共就控制了两个核心财富来源。首先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啊，经济增长有红利，红利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印钞权上。第二个就是人民的储蓄，你所有的钱存在银行，实际上这笔钱是归谁所有？归中共所有。为什么？因为政府拥有制造通胀的能力，制造通胀的能力相当于剥夺你储蓄的能力啊。所以通过这个金融系统，中共就能把发钞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兑现，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中共曾经在2023年公开宣布说，按照当初世贸组织的承诺，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23年曾经宣布过一次啊，宣布过一次，宣布后来之后就突然全部都没有了，像的等于就是你再也看不见他的宣布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背后应该有一系列的权力博弈啊，这是第二个命根子。第三个命根子，国有企业啊，国有企业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不仅仅是垄断性，就是所有的国有企业啊。那么从烟草公司到电力公司，中共全面控制着中国的基础性产业啊。那么中共可以从上游一直到下游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的经济命脉。中共控制的国企到了什么程度啊？对经济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看几个数据你就知道。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是98家啊，那么还有27家，这不是央企管理的啊，这国资委管理。另外有27家金融机构，有3家文化类的企业，还有铁路、邮政、烟草啊，总数加在一起132家。但98家是国资委管的，其他国资委不管啊。那么这其中呢，国企的上市公司有435家，国企的上市公司有435家啊，435家的总资产253亿啊，253亿占整个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61%。 所以你知道中国股市它的性质是什么？中国股市的性质就是为国企融资，因为它的总资产占到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6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国所有的国企，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国企，总共有458万家啊，它的总资产达到372万亿。那么央企的总营收占 GDP 的 37%， 所有国企的总营收占到中国 GDP 的 66%。 所以国有企业控制的中国经济的整个的经济的命脉，为什么中国经济一蹶不振？这就是结果啊，就是这才是习近平手里的底牌，三张底牌：土地、金融系统、国企。啊，这三个命根子不动，中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就不可能改变目前的经济结构，所谓分配制度，整个的局面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三样东西不碰，中国啥都不会变。所有东西的改变都没有意义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么音频可以下载，也可以分享。那么你可以开车的时候听，也可以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我在一家进口设备公司，是国内分公司的业务代表，在很多人眼里我们就是洋买办。现在面临很多新冒出来的国产厂商的竞争，他们的产品就是简单的抄袭啊，甚至二手进口设备套个壳子就当做自己研发的产品宣传和销售。面对这些厂商，你跟他谈技术、谈规则、谈公平竞争，他只跟你谈爱国。这种行为本质上跟流氓有什么区别？那是没区别。观点，创新的本质来源于自由的思想，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跳脱书本原创性的思想思路，以及违逆传统的革命性理念。以上四样东西，在一个愚民弱民为核心治国方针，几千年来当政者唯一的目的就是维稳，一切利益都要满足权贵既得利既得团体。从小用题海漫灌头悬梁锥刺股愚弄幼儿的国度，你告诉我怎么可能达到？中国人目前只选择抄袭更新，因为原创的火种早就在几千年的文明中消失了。所以很简单，你看一下，很多人在中国无所作为，一去到美国马上就马上新东西就出来了，这个很多这种例子啊。观点，去过很多次 C 和 B 洽谈业务保密措施。 C 和 B 是啥？保密措施极其严格，不准带电脑、手机、摄像头被粘住。上一次同一个同事一不小心带进去一个 U 盘，被罚10000块。我一直相信他们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不是在守护商业机密，而是在掩盖他们的败絮其中。这么多年牛逼吹了破，破了吹，什么新智生产力，就是个笑话。 C 和 B 是啥？ C 和 B 是啥？OK， 好吧。观点，中国不会出现苹果或英伟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没有培育这样的公司人才的土壤，另一方面这么肥的猪放在那里不能吃，官员对夜夜失眠，官员对决夜夜失眠，眼红的其他人也会寝食难安。这个说得很对，英伟达怎么可能涨到10000亿？可能别说10000亿，你看看马云就知道，马云那个时候市值大概是3000多亿吧，马云已经被收拾成这样了，对吗？啊，观点。现在 GDP 每增长一个点，大概需要6到7倍量级的新增债务来推动。资源错配和政治摊派是根植在这个体系内的。国内之前取得高增长，真的是遇上了内外环境都高度适配的极小概率事件。高增长我觉得还是因为制度性的红利。就是你原来不让他干，现在让他干了，这就是制度性的红利啊。制度性的红利它的力量很大，它的力量非常的大，因为你原来不让干就饿死，现在可以干了，可以干就可以发财，这个动力还是很大的啊。其他的债务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债务的问题还是贪污动力的问题啊。观点，所谓薪资生产力本质就是骗补贴啊，撑数据啊，是的啊，骗补贴是核心啊，骗补贴骗投资啊，很多投资，这里面很多投资啊。 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一大堆的母基金啊，母基金原来投芯片，芯片一地鸡毛，后来现在投人工智能啊，现在投这个汽车啊等等啊。观点：市场经济几个特征，产权清晰，主体平等，自由进出，自由退出啊，这几点在中国都不存在，也从来不存在。所以中国经济离市场经济一直那么遥远，只是在不断的寻求下一个产业去祸害而已。每一次从眼的开始爆发到最后一地鸡毛都是一样。你要知道政府手里握的那些资金最终会变成什么？最终变成领导和他的亲友口袋里的钱。情况从北京搬到成都麓湖居住的朋友经常发朋友圈，退休了天天做瑜伽普拉提，学非洲钢骨，年轻人在摆摊卖做工艺蜡烛花艺，在草坪上听现场音乐会，小孩子遛狗玩水。麓湖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但今天发了一组朋友圈是成都 SKP在高新区环球中心对面的公园里，下沉式的高端商业体，除了员工就是外卖员，逛的人寥寥无几，这才是现实，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OK， 情况21年在房价最高点买了学区房，哎呀，这个麻烦大了，现在80万卖不出去，首付跌没了不算，银行贷款本金还有100万，现在把房子租出去了，一个月1800，这麻烦大了嘛。在房价最高点买一个学位房啊，学区房啊。观点：以举国之力推动电动车替代燃油车很滑稽，自相矛盾。一方面补贴电动车导致充电替代汽油，但众所周知汽油价格包含了道路养路费和城市建设等费用，减少使用汽油等于削减了道路养护等项目的财政收入，而电动车本身重量比燃油车重，变相的加速了道路的损坏。原来呢，改革这个油价制度，里面就包含了养路费，但是你觉得那些钱真的拿去养路了吗？当然没有啊，当然是没有的呀。中共一直是干这样的事情啊，当然是没有了。最近不是各个地方国道就开始收费了吗？国道本来没有道理收费，因为国道全部建设资金全部都是中央政府掏的，有什么道理收在国道收钱？找出个理由就是国道养护没有钱啊，养护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就收个收费站。养护不是已经在那个油里面吗？不认账，中共就是不认账啊。最近西安发个通知，禁止扑杀交易野生动物。我一朋友在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他说他每天早上5点就派到鸟市查访鸟市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他说他们不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抑制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而是为了罚款啊，因为财政赤字严重，他们拖欠工资好久了啊。情况：去年回国，饭桌上认识的一个人，一年几乎不去上班，偶尔到单位报个到，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照领。只有领导通知他去开会，他才走个过场。去单位啊，我外甥女的一个同学，36岁，公务员。常年一个人在外面旅行，同事办他签到，每个月工资1分钱不少拿。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人找不到工作，有多少不优秀的人站着岗位不工作白拿工资，中国哪有公平可言啊？那你这个还不如那个退休的呢，1岁工作，20岁退休啊，20岁就退休了别人啊，连打卡都不用打卡，多省事啊。 观点，作为一个华为第三方代理，我曾经给他们提议做电竞相关的合作，他们自己直接否了，说担心芯片不行，所以连手游都带不起来的手机还能指望他干嘛？那个这么于东什么鬼啊，那个于承东天天是遥遥领先。你看到于承东那个，你看看那面相就知道啊，真不是什么好人啊，遥遥领先啊。华为的这几个，华为其实任正非面相还可以，但是他旗下的那几个歪瓜裂枣真的是真的是啊，于承东为，是于承东吗？没错吧，于承东啊为代表啊，天天遥遥领先。那已经不是厚颜无耻的问题了啊，那已经不是厚颜无耻的问题了。最近在知乎上看到越来越多对官方表示质疑和反对的文章，包括经济、国企、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而且一直没有被删掉，评论区也是赞同和阴阳怪气的声音。我感觉中共赢麻的宏大叙事要在理性的声音和经济的衰退中分崩离析。 OK， 提问，看王老师节目3年，终于了解真实的信息，现在节目每期不落，前几期有网友提问，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虽然现在事实上在通缩没错，但是中国的 M2 太多，超过美日欧的总和，这么大的天量货币，总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哪天人民币突然变成金圆券，会不会外汇储备消耗完了， 哪天汇率突然一泻千里。请问王老师，我这种担心有多余吗？不多余啊，不多余啊，你任何担心都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谁能排除呢？这个潘功胜也不能够担保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泻千里啊，没有人可以担保这一点，所以你的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担心的啊。那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迹象呢？我是没有看到啊。那人民币汇率会不会一泻千里我不知道，但是你至少通缩现在是应该是没有疑问啊。通缩变成通胀，你说 0.1 跟 0.2， 正 0.1 跟正 0.2 的关系当然不是这样，那是国家统计局制造的一个假象。事实上中国的通胀远远比 CPI 远远比 PPI 还要低，只不过他不告诉你啊。所以当然怀疑通胀更容易理解啊。那么怀疑通这个对通缩的危害没那么容易理解，很多人还是觉得价格低一点价格便宜一点是好事，但是事实上是什么？通缩对经济的伤害，对经济的杀伤力远远大过通胀，理解吗？啊，所以你别说啊，我情愿担心通胀，我不担心通缩。通缩意味着什么？通缩意味着你可能没工作了啊！你说这个吓不吓人？通胀是我银行里的钱少了3%，少了4%，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不用担心，只要你能挣钱，怕啥？你需要担心的是你工作岗位还有没有，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很多人会更担心通胀，不担心通缩啊，通缩更严重啊。题目，看天气预报，明明实际温度超过了40度，请问为什么中共总是不如实播报？很简单，40度不用上班。他就39度38度呗，就让你上班，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啊，一点都不复杂啊。观点，中国大学越来越像监狱，自从武汉肺炎之后一直需要身份证才能进入校园，武汉肺炎前我天天要去交大夜跑，现在只能去徐家汇公园夜跑。 OK， 情况，深圳有个小公园说花了几个亿装修， 儿童乐园玩了两个月全坏，有人在上面刻字，花了几个亿就装了这些垃圾啊。 OK， 观点，那这太正常，那这太正常，搞工程不贪点钱那还是共产党吗？啊，观点，最近在西南旅游遇上种种修路，然后把再好的花草树木换掉，聊起这件事情，当地的司机都说肯定是当官想贪污了，不挖路不换树怎么贪，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喊口号都没人信啊。观点，刺激消费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不打自招的经济崩溃的真相，但凡是个人一旦有了钱无后顾之忧，谁不会买买买享受生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民族有此一句传统老话，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用得着政府出台政策来刺激吗？政府出台的政策不是刺激，是逼迫啊，不是刺激，是逼迫啊。所谓新三观点，所谓新三样，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这都不是什么新科技，搞不好随意在网上搜索都有人教你怎么造，说这是科技创新，我都觉得好笑。而期望新三样取代房地产上下游的所有行业，充当新的就业蓄水池，就更不切实际了。 OK， 提问，7月8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59届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请王老师，这个决议说明什么？对中国的职场环境有什么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意义是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理解吗？啊，说明这个人权理事会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啊，它已经成为违反人权政权的一个工具，宣传工具啊。请问王老师，邓小平攻打越南是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的主要原因吗？好像关联不大，没什么关联。两个隔着那么大，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中间差的两代人呐、啊，中间差的两代人呐、啊。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的，我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关，我没看出来，至少差一代人吧，啊，我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关联啊。明谢菲利鹏，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